北京勇等撤离，李超人也抛售，他们看到了什么？金门不断出事，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又添乱，全球最大光伏企业计划裁员，24000多人面临失业，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官员厄运接踵而至，高速通过23条，中共蚕食香港蓄谋已久。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21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哥的痛，但是她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喺行动上，佢睡眠品质亦都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俾我哋带嚟咗希望。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喺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越来越多资本急于撤出中国，有人说今日不舍得离开中国，明日就会失去整个世界，这个预告了中国经济惨淡的前景。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一位在丹麦西门子公职的朋友最近去上海出差，此行的任务是要将临港的西门子卖给一间国企，然后西门子彻底撤离中国。这个意味着一批上下游供应商一共8间外资企业都一起撤走，因为西门子的质量控制原则就是绝对不用中国本土供应商的替代部件，所以西门子离开就带走了一条外资企业的供应链。蔡晨坤的这位朋友说，西门子在中国耕耘了将近40年，和中国官场关系很深，他几乎垄断了中国政府项目，然后再转包给其他德国企业。这间北京在欧洲的勇等就要和中国脱欧，原因有几个，一个是2022年上海封城，另一个是俄乌战争和以哈开战之后世界局势有变化。一方面中国政府部门的人已经没办法正常理性沟通，另一方面今日不舍得离开中国，明日就会失去整个世界，所以西门子不惜代价坚决走人。结果就是蔡晨坤观察到，因为西门子的产品直接从洋山港出海，以前通往港区的公路上卡车川流不息，码头货柜堆积成山，一眼望不到尽头，现在路上一架卡车都没有，货柜场是空的，洋山港几乎作废了。而且蔡晨坤这位朋友从丹麦哥本哈根经荷兰转机飞上海的时候，见到荷兰航班全部客满，全部是中国人，这些都是从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飞中国，被迫要从荷兰转机，因为很多国家连直飞中国的航班都不愿意开，老板不想和北京打交道了。这个是外资抛弃中国的最新的一个实例。上个礼拜超人李嘉诚抛售上海物业高尚领域的消息引起关注。高尚领域位于上海四大副中心之一的普陀真如，离地铁站只有40米，楼下就是商业街，5年前开盘的时候卖得很抢手，应酬比高达106%。 高尚领域推出73套新单位，面积从83平方米的两睡房到160平方米的四睡房都有，价钱同五年前一样，90,000人民币左右一平方，比周边的二手屋仲便宜。高尚领域呢73个新单位相当于85折抛售，消息好快就上咗热搜。李嘉诚以走得快著称，喺中共党魁习近平2018年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之前，就将佢嘅主要资产撤离中国，转移到欧美。前段时间李嘉诚喺香港7折抛售亲海站之后，冇几耐23条火速通过。估计外资将加速撤离，香港经济会雪上加霜。有自媒体人话，李超人卖完亲海站之后，香港楼市就开始惨烈下行。今次睇到长实又拿出上海压箱底的存货大抛售，我都想知道今次是不是又预见到乜嘢。台湾金门最近海域不断出事，两名台湾的钓鱼客3月17日出海遇险失联，被中共海警搭救，后来发现其中一个是台湾现役军人，因此中共到现在为止还未给两名钓鱼客返回台湾。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0日采访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国成说，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规定现役军人不能够钓鱼，就算是渔民也好，军人身份也好，不理他什么身份。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会基于一个人道救援的原则来处理这个事情。现在中共有所拖延，借故要去生事，显然就是想从中来做一些政治的操作，图谋一些交易的筹码或者是谈判的筹码。另外，国民党立委马文君19日表示，他已经计划5月16日率领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登太平岛考察，并批评总统蔡英文没有登岛宣示主权。外界担心这个时候马文君计划去太平岛，是不是会激化两岸紧张的局势？去太平岛有什么意义呢？宋国成说，首先要澄清的一点就是宣示主权和捍卫主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蔡英文总统没有去做登岛的动作，并不等于对于主权疏于防卫。这样的一种讲法有些好像要给顶帽人家戴一样。我们也要问，那岸田文雄有没有去登上钓鱼岛呢？菲律宾的总统马可斯，他有没有一日到黑去仁爱礁上面呢？不登岛不等于不捍卫国家主权。另外，宋国成认为太平岛多年来是由台湾国军所控制，没有必要去宣示主权。国民党这些立委登岛反而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他说，另外一方面，现在南海的情势这么复杂和紧张，你现在登岛除了宣示主权之外，也很可能去添乱，增加火药味，增加一些更为复杂的因素。太平岛本身是由中华民国的国军实质控制和占领的一个岛屿。虽然说国际海洋法院对于九段线里面的各种岛礁都将它判定为是不适合人居住或者是没有人居住的一个礁或者是岩石，但是太平岛长久以来是由台湾的国军所控制，而且是驻军多年的一个主权的岛屿，这个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国民党这些立委就是台湾的吴三桂，一日到黑就在内部制造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来帮助中共对台湾进行内统，就是在台湾内部来实现所谓中国统一的这样一个非常阴险的策略。彭博新闻社18日表示，随着行业产能过剩和竞争激烈，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隆基绿能为了降低成本计划裁员1/3，公司去年的员工总数大约是80,000人，未来24,000多人将面临失业困境。隆基绿能去年11月公司就开始裁员，已经有数千人被裁，其中大部分是管培生和工厂员工。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去年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跌到纪录的最低点，生产企业被迫平价或者低于生产成本出售。隆基绿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硅片厂商，去年亦都大幅降价。 隆基绿能的股价已经从2021年的峰值下跌了大约 70%。 在2023年一年，公司的市值就蒸发了2000多亿人民币。目前公司正在艰难应对产能过剩、行业整合和可能出现的破产问题。知情人士透露，隆基绿能为了缩减开支，员工已经取消了免费下午茶，减少了出差预算，只能使用黑白打印。隆基绿能上海办公室亦都不再提供免费咖啡。公司担心越来越多的员工失业会造成社会影响。公司去年年底关闭了能够查看员工总数的功能。上海光伏分析师毛婷婷去年四月表示，光伏行业的价格战是在高速发展下的必然结果，大举投资建厂投产造成市场严重的供大过求。对于隆基绿能大幅裁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教授。吴慧林表示，现在的中国经济一直下落，跌得非常犀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还是没办法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什么事都要党做主导。那对于经济发展的方面，这个是最大的禁忌，好像又回到了毛泽东那个时候，将那个门关起来。自由经济的那种产业根本没办法存活，一是就你倒，一是就外移。吴慧林建议中国走上发展自由经济的道路，用诚信来提振市场信心。他说，好好尊重人，尊重市场，给人自由经营，道德提升了，会有诚信的，然后去做一些发展，这样才有得救，否则就真的会非常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近日又有多名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省部级官员落马，例如前公安部高官刘跃进、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李显刚。外界注意到大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人员正遭遇各种厄运。根据名为网的不完全统计，从去年至今，中共已经有700多人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厄运，其中党政官员最多，有些离世，有些患重病，亦有落马被查的。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顾森奕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1月2日死亡。云南玉溪市新平院委前副书记院长都文高在任期内污蔑法轮功，今年1月28日突然间发病死亡。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19号对新唐人表示，法轮功学员将真善忍作为他们的核心信条，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法轮功学员这几十年来遭到中共不断的迫害，他们将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逼他们所谓的转变，妄图从精神、从肉体两方面去消灭法轮功，这个是一种极其残暴的罪行。另外，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律师说，中国传统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老百姓都相信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朴素的一个愿望。特别在中国，有人作恶，通过法律的手段，通过正常的手段，就很难惩罚他们，这些人总会在某个时间点受到报应。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2023年11月20日期间，被中共迫害去世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5010人，去年一年就至少有209人离世。梁少华律师警告那些追随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不要再作恶，他说，作恶的人你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在遵从中共指挥的情况下，在权力的允许范围内，你还是要将枪口抬高一寸，不要为虎作伥。香港立法会3月19日全票通过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个法案被称作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打击叛国叛乱、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间谍、破坏以及境外干预为目标，全面收紧港人的人权和自由。被指控触犯该法案的人一旦罪成，就可以判处7年至无期徒刑的监禁，可谓严刑峻法。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这个就是一个口袋罪，想捉边个黏手就来。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故意模糊罪名边界，营造恐怖气氛，令所有人提心吊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第二克3月19号发声明，谴责香港立法机构在外界严重关切当中，在很多条文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之际，加快程序匆匆通过这个法案，造成影响将非常深远。根据法案，叛国叛乱罪可以处终身监禁，勾结境外势力做出煽动可以处10年徒刑，新增加的境外干预罪最高可以判14年。盛雪表示，23条的立法后，外资外企会有很多撤出香港，包括现在新闻媒体亦都在这撤出香港。这个23条的立法就相当于第二部国安法，亦都是一个口袋罪，因为当中的这些法律条文很难去找到它的清晰边界。当局如果要治什么人的罪，它在这样的法律条文当中黏手就来，习近平政权基本上是不会去考虑是不是有利。譬如说对当地的人民、对国计民生，甚至对他本身的政权，因为最重要的他是要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他急于出台这样的事令他自己安心，所以香港只能是败落下去。盛雪认为，其实早在1997年之前，中共就在布局，20年之前中共就尝试23条立法，结果500,000香港人游行反对。盛雪表示，中共事实上是一步一步地在蚕食香港。他说，在1997年之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是一个抢时间比速度的一个关系，就是大陆的民主化和香港被大陆化的比较。如果中国大陆在这30多年当中实现了民主化，当然香港就不用变。中共绝对不想有一天中国大陆完全实现自由民主的制度，有人权独立司法的保障。而事实上，他就是要将香港大陆化。今日的香港不单止是大陆化，而且由于他现在的这种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位，中共在香港用的人力、物力、武力、暴力等等投入的更多，因为他对香港更不放心。李元华20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他就想营造一个恐怖的氛围，不被你画得非常明确，就变成一个弹性的，所有反对专制极权的，所有不赞成中共的，所有他认为和他不是一条心的，都可以用一个笼全部将你装入去，所以他令所有人提心吊胆，这个就是他的目的。他什么时候想用这套东西去迫害哪个，就可以迫害哪个。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也想将香港变成这样，或者说将全世界变成这样，这个就是23条最核心的。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